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你是大而可畏的，你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主。主，愿你带领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主我们能够再一次明白你带领人的心意，主啊，而且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在永恒的祝福是什么？主啊，你就透过你过去怎么带领以色列这些百姓，使他们灵性、悟性都被祝福，今天也来祝福我们的灵性跟悟性。主，我们宣告，主，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也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看着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能够进到主啊你的心意里面，明白你所要教导我们、所要引导我们、所要赐福我们的是什么，也帮助我们今天主啊学习如何在生活当中，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回应神你的旨意，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成为一个被神所拣选被神所祝福的儿女。主啊，谢谢你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宣告，主，我们都是神宝血重价所赎买回来的，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度的子民。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主啊再次看见你荣耀的作为，愿你恩膏我们，也恩膏孩子的口，叫我们在这里说的听的都是同盟益处。赞美耶稣基督，愿你差遣征战的天使、敬拜的天使来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第九章，其实昨天讲到第八章，他们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书，然后最后就讲到说，在那个时间刚好是七月的祝棚节，好，那就告诉他们不要悲哀，要怎样，要靠神，要欢喜，要快乐，要怎样，就照着神赐给摩西的话语，他们要怎样过节，过着祝棚节。那祝棚节到了第八天就怎样，要守一个筵宿会。那在这一天的日子，就是第九章讲到说这月的24日，好，守了七天的第八天，他们就聚集。可是第一节就讲到说什么，他们怎样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诶，前一章不是还讲到快快乐乐了吗？这一章突然怎么一转变成这个样子呢？好，我们等一下就透过这些来分享。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华他们的神。耶稣亚、
尼巴、巴尼、
贾妹、
四巴尼、
布尼、
四利比、
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好，先到这边。所以弟姐就讲到说，那一天筵宿会那一天，他们就怎样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个状况是如何？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悲伤，悲伤，因为他们前面以斯拉一直读圣经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怎样，心里面就开始明白了，今天他们所遭遇的一切是神不好吗？是神没有恩待他们吗？还是他们出了大问题了？在这里他们出了大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的包括他们的祖先还有他们自己都一样，就是因为悖逆神，不顺服，所以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怎样禁止，就是要怎样表达他们对神的什么悲伤对神的那种忏悔跟悲伤。好，然后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在以色列人当中，当他们有家人过世的时候就会做这件事情。好，那在地上的人，哪一个民族最懂这件事情？华人，对不对？好，我看查经书，他们要说这个麻衣是用山羊毛或骆驼毛织的，但是我想山羊毛你知道很短，根本织不起来，骆驼毛也很短，也织不起来，所以应该是麻衣没错。因为中国人是这样，有家人过世是穿披麻蒙灰，真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其实有从那边传过来的一些事情，披麻蒙灰是好像如同死的人一般的那种悲哀。那其实是看到什么， 自己的罪孽，自己的罪孽。所以第二节就讲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决理啊，理决理决，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好，重点是什么？他承认了自己的罪恶跟列祖的罪孽。那与外一切外邦人理决，其实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外邦人住在他们当中，或他们住在外邦人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心其实跟外邦人一样混在一起，并没有认定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被拣选，我们进到神的教会，我们就离群所居吗？不食人间烟火吗？并没有这样嘛，我们还活在世界嘛。但重点是什么？我们的心要分别出来归给神，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决定，都要怎样与这世界有所分别，要在神的里面。所以这里最大问题是人的心，他可能看世界的物质美好特别在当时迦南地的人，他们的城墙像耶利哥城是不是又高又大，他们的葡萄是用杠子抬的，不是这样手拎一串的，是一个大串的。我还看过照片，真的有这样子。当然不是一颗葡萄那么大，而是说它一解就是一大串，必须真的用杠子抬才抬得动的。表示说他们的农耕技术、造成技术，还有以色列如果要他们的农耕器具，都是去找腓力士人，也就是他们的炼铁技术，都远远在这些以色列人的生活物质水准之上。所以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居然看着这些物质有自卑感，所以就跟他们怎样混在一起，所以也去拜巴黎跟亚瑟拉。这就是他们心没有分别出来，单看什么物质的条件，就让他们自己以为并不比别人怎么讲该分出来。好，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他们今天看到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心中的罪孽包括他们的列祖。结果他们第三节上说，那一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把那个敬拜圈起来，敬拜敬拜前面就是什么，他们做的事情有四分之一时间在读经，对吧？读了圣经才明白自己该怎么做或做错了什么，没有圣经只是用感觉那是不准的，但是读了圣经，圣经就好像水一样，可以把他的教会洗干净。所以如果我们不读经，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哪里出问题。透过读经之后用什么当回应？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所以他们就开始在神的面前聚集祷告，为自己的罪悔改，也为要回应神的事情跟神来诉说。所以并不是说敬拜神只有祷告，但是是以祷告做开始的，了解圣经，然后了解神的话语，然后以祷告回应神做开始。那这个用这个来敬拜耶和华神。那第四节就讲到说，耶稣亚、巴尼、假妹、斯巴尼、布尼、斯利比还有巴尼基基拿尼，这名字不好念，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些人其实他们就是什么？利未人，也就是说祭司们就站在祭司的台上做什么事情？带领会众一起跟神呼求。所以有神所设立的祭司在他们当中，就一起带领来到上帝的面前。接下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来读。利未人耶稣亚、假妹、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地亚、斯巴尼、庇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好，到这边。所以从这里，从第五节开始就看到他们好像是祷告词，其实这是用诗的方式所写出来的，一路就写到了第37节。然后第38节开始，他们就怎样 聚集起来有一个真实的回应，就是重新跟神立约。所以第九章跟第十章其实是在一起的一整段的经文。那第九章是从祷告开始数算上帝的恩典，也明白他们过去所发生的问题，然后百姓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十章就开始写下他们所有的名字，他们将自己这样分别出来归给神。第五节开始就从哪里开始讲呢？从创造开始讲。好，所以第五节第六节是讲到神是独一的，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好，所以这些立位人，这些神的祭司可能是由以斯拉在那里带领，然后你因为知道会众群很大嘛，当时有没有这个麦克风，然后一讲话大家都听到没有，所以有祭司就站着公职，也就是说可能有人宣读了律法书，或者是有一个祷告词，然后就由立位人这样子一直往下传下去。好，所以这些人可能都是在当时一起服侍神，就是祭司群的同工们。他就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好，所以赞美神要怎样持续到永永远远，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好，所以从哪里开始呢？从看见上帝的伟大开始，从看见上帝的伟大。所以保罗的书信常常讲到一件事情，都求神的恩典，也包括求神的使人有智慧启示的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或者是在爱心里面有见识有知识，能够分辨是非，最大的价值就是认识神，认识神。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认识神。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知道上帝伟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敬畏他；当我们知道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任意而妄为。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也是智慧的开端。这在箴言里面都讲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极大的重要就是认识神。认识神不仅透过圣经，也透过祷告，也透过生活一切的经历，圣灵的带领就是使我们认识他。因为认识他，我们跟他的关系就越加的亲密，认识他，我们对他的信心走向永恒这件事情就会成就。所以我们没有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神，如果还是在自己想要得的东西上面的时候，常常就看不懂神在做什么，最后就怎样，个人偏行己路。好，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根基上面，就是这样，要看见神的伟大。第六节就讲到说唯独你，把那个唯独圈起来，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把保存也画起来，天君也都敬拜你。好，那个保存什么意思呢？是使得其存活，使得其存活。若不是神，若不是生命的主，你所眼睛所看到或所感受到这一切其实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神而一切意义都有了，一切美善的意义都有了。好，所以在这里讲到唯独，那我们要常常回到这个根基里面。为什么十诫第一条就是这个？除我以外别无他神，这是个积极的律法。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后面一切的消极律法你都会认知认同，也就是说你就不会去制造偶像，不会照自己心意想要拜别的，或天上或地下的各样的形象，或者是星宿什么之类的。就好像从第五戒开始到第十戒讲到人跟人的关系，也是从一条积极律法进去，当孝敬父母。第一戒到第四戒讲到神跟人，要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好，所以以色列常常提醒他们自己就是示美，我们翻译成示美呢，就是虚嘛，听的话就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所以我们要常常想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认定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很多危险就出来了。那独一的神，这是个真理，也是个事实。好，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认定，而且当你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你面对黑暗仇敌会不会害怕？不会了，因为他是被造物， 只有耶和华是创造主。好，所以当我们心里面认定唯有良善的耶和华，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安全感都在这上面，我们一切的安稳都在这上面。否则我们会做什么事情？还是看自己缺这个少那个。好，然后物质界看透了之后，就看什么？灵界的能力，结果就这样，行邪术、拜偶像，各种事情都起来了。好，所以我们要回到所有的真理的根基里面，唯有耶和华是神，唯有耶和华是神，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要不断不断的认定的事情。所以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那个天是复数哦。如果你有英文本，你看旁边的注释翻译，它是写 S heavens 天，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意思说你的天是什么？最高的天，是众天之上的天，众天之上的天。然后并天上的万象，这个天上的万象跟底下的天君也敬拜你，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那为什么翻译成天上的万象，下面翻译成天君呢？因为讲到天上的众星，天上的众星，天上的众星也包括了宇宙的物质的实体，也包括了灵的什么众天使，这些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因为上帝而有的。好，所以万有都什么？敬拜神，敬拜神。那个敬拜是心灵诚实，对吧？在心灵当中，也在真理当中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在真理也在灵的敬拜里面。好，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头脑魂的敬拜，是一个灵的敬拜。好，那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来读。你是耶和华神曾经拣选亚伯兰，引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夏撒人之地，赐给他们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好，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说，神拣选人与他立约了。神拣选了，刚刚讲到创造，对不对？接下来讲到说拣选，拣选谁？亚伯拉罕。那你说为什么是亚伯拉罕？没有为什么，这是上帝主权，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就像你今天信耶稣，是因为我们很好吗？长得比世界上人可爱吗？灵性道德更高吗？其实都没有，神就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就拣选了。所以今天你会来到这里，上帝就做了他的事情，拣选了他属他的百姓，所以就出现在这里，对吧？所以他就拣选了亚伯兰，然后改名了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加勒底这是他的家族，但是这个字就代表他家族所犯的罪，这个字叫做占星者。占星者，加勒底就是占星者。你领他，然后怎样从加勒底的乌尔乌尔就是光秃的意思。你以为在那里有吗？其实那里什么都没有，很好玩。刚好他住的地方就有这个属灵的意思，占星者的什么光秃之地，领他离开了。那亚伯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崇高的父，崇高的父。那神把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的父。OK， 也许你称赞有神是崇高的父不错，但是这样的关系还是什么个人的、自我中心的，所以把它改成什么多国的父，多国的父，万国万民都要怎样来称颂。也就是说，在神的里面，不是只有个人被拣选蒙救恩，神要成就的是什么？他的生命共同体，就是教会。好，到现在我们来看，透过圣经的整个历史的启示，我们就看到从以色列百姓到耶稣来的时候，那件事情就显明了，就是什么？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子民，神的产业，我们以神为产业，神以我们为产业。所以这件事情就在启示的历史当中显出来。所以他这里在讲到这些历史的时候，同时我们要看见上帝的计划怎么样的成就。所以不是只有看到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解决了，那目标是什么？ 目标神还是要成就他的事啊，他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然后使他称为万国要因你而得福，万国意思说所有的人要因为这个拣选，还有他所做的榜样，还有神跟他的关系来显明救恩，然后一路成就上帝的救赎计划。所以第八节，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把那个诚实圈起来，因为他向着神有一个什么诚实，向着知道他在神面前什么事都隐藏不了的诚实，怎样神就与他立约，但是是神主动立约的，没有人跟神说神来我跟你立约，从来都是上面对下面立约，没有下面对上面立约的，是上面跟下面，所以神是一个与人立约的神，他就与人立约，就应许了把这些人的地方要赐给他。好，那这些当然在后面的历史到什么时候成就呢？到约书亚的时候才成就。从亚伯拉罕到约书亚，这当中其实经过了多少？快500年。那你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亚伯拉罕你就这样老老实实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然后就往迦南地去？然后去的时候还不晓得去哪里，然后去了之后，他一辈子活了一辈子，有没有得到哪一块地？有啦，有一块地，就是埋葬他妻子撒拉的那块坟地，用了很高的价钱跟人家买的，被人家坑敲竹杠。他的一辈子并没有，但是请问你，上帝对他的话语往后看有没有看见应许成就？有，应许成就。重点是当这个应许成就显明什么？显明神所说的话是真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都会离开，那在地上给你一大堆祝福，你断气的时候你开心吗？你就带不上去。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讲，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他已经进到神的里面了，了解吗？最大的祝福已经进到神的里面。那为什么要等到约书亚的时候再拉出来吗？才拉出来呢？因为约书亚这个人所代表的事情，约书亚其实就是谁？代表耶稣。因为约书亚跟耶稣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等了400多年，其实在等什么？等赐给他们的后裔应验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在等候神借着摩西把人拉出来，拉出什么？埃及。埃及的发音跟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是一样的，叫做限制。拉出因为你在世上被因为罪被捆锁的限制，把你拉出来之后进到哪里？进到约书亚的带领，进到迦南地，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说从世界的罪恶当中被分别出来之后，归给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带我们进到他的应许。他的应许就是什么？永恒的教会，永恒的教会。所以神透过这件事情在说话。所以虽然他让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等了400年，而且是为奴的，但是神透过这件事情，他忍耐然后等了这么久，然后把他们拉出来，是要告诉世界上的人，当初可能拉亚伯拉罕，应该说雅各，当初如果拉雅各跟他的家人，你会觉得他赢得出搞的呀，所以上帝拣选他们是不错啊。可是等到400年之后，拉出来那群百姓是什么德性？在旷野你就看到，我们并没有比他差。意思说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如果这样的百姓上帝可以改变他们，你凭什么说你做不到？上帝在做这件事情，包括他拣选十二门徒，是不是都这样子？如果这些人我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你凭什么告诉我你做不到？在上帝的带领底下，每一个人跟随上帝都可以做到的，这是上帝向世人所宣告的盼望。好，所以我们接下来读9-11。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好，到这边，从9-11就讲到说什么？神领百姓离开了埃及，神领百姓离开了埃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世界上面。 我们因自己的罪是不是陷在仇敌的捆锁当中，但是神要把我们领出来，领出来。所以你曾看见我们在列祖埃及地所受的困苦，就如同我们过去犯的罪在咒诅跟黑暗的势力底下，是不是也是其实是很苦的，没有平安，没有自由。然后不管你到这间庙或那间去庙，其实只是进到一个循环里面，叫做大鬼赶小鬼，但终究你是在鬼底下，了解吗？你根本脱离不了。那神就看见我们的苦情，好，所以就把我们怎样拉出来了，就把我们拉出来了。那在红海边哀求的时候，表示说神透过很多的十次的神迹，这些以色列百姓终于被法老王就是预表什么？黑暗世界的撒旦，好，权势嘛，最高权势。虽然好像放出来，对不对？但他会不会攻击他们？会。当他们在红海的时候，后面追兵就来到了。也就是说，这些人虽然看见耶和华上帝可以施行大能，但是有没有敬畏神？并没有敬畏神，他还是要来追杀神的百姓。第十节，他就行了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一切臣仆并他国中众民的身上。你也得了名声，那个名声你把它圈起来，得了名声就是让众人在那时的人知道耶和华是至高至大的神。耶和华是至高至大的神。埃及人最爱拜偶像了，不是吗？拜了一大堆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的能力有可以大过耶和华上帝的吗？没有。好，所以神在这当中显明他自己的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好，也看到这个词，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也就是说世界上的人虽然他可能会觉得你的身上有很多神的祝福，然后也看见你生命的改变，他也不见得会谦卑下来，他也可能会因为抵挡基督就抵挡神的教会，会不会？会，都会。但是神仍然会在当中做事情。第十一节，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神又行了什么？在这当中继续行神迹，让他们怎样走过干地，不是在泥泞的地，因为都是什么老弱妇孺。所以要走过，而且还有带着什么驴和马车，还有满身的金银，对吧？带了，从埃及带了亏欠他们400年的工价，亏欠他们400年的工价都归还给他们，所以带着这么多的家当要走过海，容不容易？不容易。神居然让海的底部是干的，让他们走过去。你知道神对他们是如何的恩待？好，知道他们要走过去也不太容易，就把海怎样吹干，一夜吹干。然后这些人就以为说他们可以追赶以色列百姓，就是埃及的军兵以为可以追赶，就这样走下去，上帝就让海合起来把他们吞灭了。他们既向神高傲，神就灭绝了他们。好，所以向世人显明耶和华是至高独一的神。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十二节读到第十五节，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和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安息圣日，并借你的仆人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到这里就好，到十五节就好。十节到十五节就讲到说，神开始颁降律法了。神开始颁降律法。那律法本是神所看为好的事，但律法显出来只是叫人知罪。我们要先知道这一点，所以不要单单以为守律法就称义了。守律法无法称义的原因，那个是底线，了解吗？你不能因为守交通规则就跟政府要求要颁给你良民证，了解吗？所以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显示上帝的底线到哪里。律法显示上帝的底线到哪里。好，所以他就开始做事了。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地所受的困苦， 哎，这刚刚讲过，对不起，十二节看错了啊，并将啊，并用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所以你看嘛，上帝多恩待他们啊，白天的云柱既可以遮阴，又可以引导，眼睛看得到，知道神往哪里走，你就跟着我走。好，夜晚看不到，就用火让他们看得到，而且可以在旷野当中保持他们的温暖。也就是说，神会稳稳妥妥的引导，阿门吗？上帝会稳稳妥妥，而且让你有感觉，知道怎么走。上帝会用这种方式引导我们。好，然后引导的目的是什么？第十三节，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就召了他的仆人摩西，怎样？跟摩西说话，也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我也要与你们说话。只是那一天之后，以色列百姓跟摩西说，你以后自己去，不要找我们去，因为太可怕了。我们今天很容易讲出神，我们祷告说神你与我同在，以色列百姓不敢这样祷告，你知道吗？因为神同在的时候会怎样？天啊，雷劈，然后闪电，然后地震，岩浆从地上冒出来，看得都怕了。然后神一讲话，他们根本就站立不住，所以后来他们也真的不太敢。感谢主，今天我们有没有恩典？你跟人讲话，神跟你讲话，你有这样吗？事实上神是怎样保守他自己，他没有显出他的极大的荣耀，不然我们谁都站立不住。你看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只回答了一句我是，谁站得住？没有人站得住，全部都倒下，因为我是上帝的名 I am。 好，所以你就知道上帝的威荣。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这样很容易，好像这救恩是廉价，事实上这救恩是既是重价神，也是极大荣耀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多多追求认识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他们在西乃山降临，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重点是什么？上帝开始显明他的心意，透过什么？赐给摩西的法版，告诉人一个当行的事情。真实的律例，把那个正直跟真实还有美好这三个词圈起来。我们要用这些感受去看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也确实是如此，是正直的，是真实的，是美好的。好，我们看神的律例，不要变成一种以为上帝在限制我们的自由，那就是亚当跟夏娃犯的罪。他以为上帝不准他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限制他，他们就对上帝的爱起了怀疑，所以他们决定做所谓的做自己，其实不是真的做自己，是堕落，就以自我为中心，就堕落了。好，所以我们要以神的心来看神的律法，不要以我们恐惧战惊的心来看，因为那叫奴仆的心，那不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知道自己虽然知道这些，但还不见得做得好，因为还在长大过程当中。但是父母怎样开心，对吧？但奴仆的心是什么？担心做不好被主人骂。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心态。所以我们看神的律法，其实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免得像我们过去犯以色列人的错误一样，看到神的律法越想就怎样，越觉得可怕严厉不得了。好，所以转回我们的心意，像儿子的心。第十四节，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为什么特别强调安息圣日？因为这是一个人要回到神面前，神所设定的日子。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神也透过这句话在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渴望跟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工作？有啊，神要我们学会治理管理啊，所以我们还是有要忙的事情。但是我们忙了半天会忘记怎样跟神在一起，就好像我们现代人常常工作很忙，忘记回去看父母一样。那父母希不希望孩子回来看他？很渴望的，我跟你讲，很渴望的。哦，那你的孩子如果一天到晚在外面补习，回来就昏倒了，隔天又出去，虽然你就知道他现在有他该做的事情，但你心中会不满足，对吧？你当父母今天心中会不满，会渴望什么？ 他跟你在一起，神也是如此对我们啊。所以安息日我们不要以为又是上帝规定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要知道是上帝渴望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先放下手中的工作，要享受在上帝的同在里面，我们才知道上帝赐给我们生命要引导我们去哪里去。所以安息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透过安息日我们就会慢慢明白上帝所要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免得我们一天到晚只想自己要的东西。如果我们透过安息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会慢慢明白我们生命的意义跟命定，对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一天到晚读圣经还是什么追求自己要的东西，没有去在意上帝要成就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生命的成熟应该是从看重自己要成就的事情慢慢转成看重上帝要成就的事情，阿们吗？这个是我们生命必须要转变的部分。那使他们知道安息，并借着你的仆人摩西传给他们的诫命律例条例律法，从天上赐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地。这跟救赎都非常有关系的。赐下粮食，这个粮食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灵里的粮啊。还有什么水啊？圣灵的恩膏同在啊，从我们腹中因信就从我们腹中流出活水，这都是因为谁？因为耶稣基督。就吩咐他们进去，把那个进去圈起来，吩咐他们进去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以我们来讲指的是谁？进到耶稣的生命里面，进到耶稣的生命里。所以保罗写书信都写什么？在基督的日子，他劝弟兄姐妹都用这个字提醒，在基督耶稣的日子。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应许地在哪里。在耶稣的里面所有的应许都是是的，原来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应许地，阿们吗？所以透过这里上帝也在讲，在教导以色列百姓，同时透过我们后来看这本书的能够明白这件事情。所以这些历史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历史的背后在启示神的救赎计划，历史圣经的历史在启示上帝救赎的计划，叫我们这些人知道上帝过去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要成就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给他们供应，给他们粮食，供应给他们水源，就是让生命可以持续下去，然后又可以进到应许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些指的都是什么？在神的教会里面，在基督的里面都可以得着这些事情的。那你就看到上帝是多么美好。从第十六节开始就讲到，但是人呢？前面讲到神这么好，但人都看懂吗？人都顺服吗？人都遵从上帝吗？从第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我们先来读。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的，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铸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你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的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到这边好，接下来就讲到说，人因背叛而在旷野绕了40年。人因背叛，就是上帝其实让他们在旷野40年，也不是惩罚他们，而是怎样？要他们明白到底哪里做错了嘛。一开始做错了最大的麻烦是他还感觉自我良好，台语叫做白目北吧，这是很糟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到底哪里发生什么问题。所以他从十六节就开始讲，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那狂傲就是心的问题嘛，心里面还是怎样，以自我为中心， 就藐视耶和华上帝的一切作为，因为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因为自我中心，所以看上帝的律法为什么限制他的自由。原来人的自由都要用来做什么？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是神的话语一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怎样？觉得很尴尬。然后圣灵一来，叫我们不能怎样？随自己的意思行，有没有？所以圣灵来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请问你所有人都喜欢这样吗？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不愿意，硬着景象，好，硬着景象，都是因为什么？最大问题，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要被调整，从堕落的自我中心要再回到什么？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才会啊，有一个另外一个词叫做以耶和华为乐。以耶和华为乐，也就是等同于分别自己归给上帝，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以耶和华为乐，那是我们生命当中要恢复的事情。因此像不肯听从你的诫命，第十七节，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奇事神迹，其实都是同一个字，英文叫做 sign 就是什么？记号。记号指着谁？指着谁？指着上帝。神迹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重要的？神迹所指出来的上帝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人常常只是要神迹，不要神。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好像你孩子长大了，看到你有很多的财产，来到你面前是要你的财产，不要你这个父母，你的心如何？你会觉得哇，北齐耶啊。所以我们跟神也要这样，我们不是只是要上帝的各种美好的祝福，却不要上帝，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怎样？常常回到各基里面，我们要神，好，我们要得着神，胜过得着一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这样不顺从、不纪念，好啊，神迹虽然发生在我们当中，还会怎样？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什么叫做自立首领？那当时就是什么？摩西上山嘛，然后山上他们在每天在山下看着何烈山上，又是雷轰，又是闪电，又是密云，然后摩西也看不到，然后一上去那么多天，10天、20天、30天过去了，还没有下来，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你好，自私的心又来了，自我中心又来了，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如我现在已经看得到的亚伦，你起来当我们的首领吧，然后还要控制亚伦。那既然神要停在西乃山上不下来，那我们就住吧，住一个金牛肚，然后说这是耶和华的神。你有没有发现人的自我中心要控制神，人的自我中心要控制神，也控制人，所以要亚伦当他们的首领，要亚伦住金牛肚，目的是什么？让上帝随着他们的意思而行，这是人的自我中心的结果。所以这个败坏惹了怎样？上帝大大的愤怒。但是还好，谁帮以色列百姓代求？摩西。摩西挡在当中，曾经还讲过一句话，不然你把我的名字从你的生命册上涂抹，不要不救你的百姓。因为你把他领出来了，如果你又灭绝了他们，世界上你会怎么看你？所以还好用摩西站在破口当中，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被呼召出来，也要常常站在破口当中，不然神的愤怒一下来，没有救了。所以还好有神的仆人这当中也显明了神的属性就像第十七节后面讲的，但你是乐意饶恕人，虽然会生气，但有没有饶恕？有，饶恕了。这后面显明上帝是什么？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并不丢弃他们。这就是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和华名所讲的，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赦免人的罪恶、过犯和罪孽。这一长串后面还有，这里就在告诉人神的属性，让人要怎样认识神，认识神，免得怎样用自己意思，然后就去住了金牛肚，说这是上帝，了解吗？这就是人软弱。第十九节，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有没有这样就离开？没有。火柱有没有这样离开？也没有。还在这样引导他们，然后晚上也不离开他们，照亮他们当行的路。 神的慈爱还是没有离开，还在引导这些悖逆应景的百姓，因为他要透过以色列百姓要宣告他给全人类的救赎计划，所以上帝就这样忍住他的愤怒。你知道耶和华是不轻易发怒，但以色列百姓常常惹得他发怒。要是吗？如果这样百姓上帝可以改变成现在以色列的百姓这个样子，你真的很有盼望的。阿们吗？我们真的很有盼望的，这样的百姓今天在这世界上都可以有这么大的成就。犹太人你要跟他比吗？啊，你说他特别好吗？不是，因为他们有耶和华当神就被祝福了，所以我们就在当中看到盼望。第二世界，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把那个灵还有教训他们圈起来，神就亲自做了他们的老师，神也亲自要做我们的什么老师。好，然后未尝不赐玛纳使他们糊口，并赐水给他解他们的渴，就像刚刚所讲的，亲自在人的感动当中他会带领。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虽然神不许他们进迦南地，对吧？在旷野绕了40年，连两个人很非常衰的，就是加勒跟约书亚还有摩西，这三个人没犯什么错，跟着大家一起耗在旷野耗40年，了解吗？加勒40岁去到迦南地去那边什么去探迦南地，等到他要进去的时候，他虽然说让我上去得那地为业，但是他是个80岁的人，了解吗？但是他还是一样精神没有衰弱，所以在神的祝福底下真的不一样。所以约书亚跟加勒在当中蒙福。这40年的旷野虽然没有让他们进到迦南地，但神有没有恶待他们？没有，穿着非常厉害的牌子的衣服跟鞋子，不会破也不会烂的鞋，不是只是踢不烂的鞋，是完全不会烂的鞋踢不烂是个牌子啦。好，来第22节到第25节，我们来读。并且你将列国的地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斯本王之地和巴山王厄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的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所以这样百姓上帝还是这样恩待他们。40年过了这40年这120万人都死了，所以40年120万除以40年，每一天要死136人，这是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了解吗？但是人终就会离开嘛，重点是什么？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之后神就继续成就，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若不是关乎万民的，上帝恐怕就灭绝了他们。但是是因为给我们所有人类的救恩，所以上帝就怎样恩待了他们，但也显出上帝的良善，就把怎样当时迦南人的这些君王占领的地方就夺回来给谁？给神的百姓。好，所以就在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赶除了这些黑暗的权势，使我们可以进到基督耶稣里面得地为业，对吧？一样的势力，好啊，不要一样的状况，赶除了这些黑暗的势力，这些王预表的就是黑暗国度，这些邪灵的势力，神也把这样的权柄夺回来，赏赐给我们。好，所以你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他们当初进埃及只是什么？雅各家的70个人。到出埃及的时候圣经上是讲说以可以站立的男丁来算有60万人，可以站立的男丁就12岁以上的男生来讲有60万人，人家估计是200万人。好，因为当时孩子也很多，好，以色列上帝祝福他们特别会生养。好，这样你们进去得那地，就是第24节，好，在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好，所以任意而待就是说把不公义的民就交给公义的民来处理了， 了解吗？所以我们就这样有权柄了，有权柄去管理这些事情。二十五节，就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的房屋、造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许多果木树。这里就讲到说什么？神把他们建立的东西就赏赐给以色列百姓，了解吗？所以神君王就挪动天地的资源，祝福谁？神的教会。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盼望。第二十六节到第三十节，我们来读。
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逆你，
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挟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能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你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好，到这边到三十节。好，所以接下来就讲到四世纪了。四世纪开始之后，以色列百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个人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妄为，又回到这里得到祝福。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警醒，当我们被祝福日子舒服的时候，是不是不在意神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约书亚记刚 得地为业，就立刻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父执辈只是忙着征战，有没有教导孩子？没有教导孩子，所以到下一代就怎样？不认识耶和华神了，后面就这样又任意妄为了。所以就这样产生这么多问题，他们又开始不顺从背叛，然后还杀害什么众先知，悖逆到这种程度。神透过先知要使人明白上帝的旨意的人，因为自我中心极强，就把先知也杀了。所以这里就看到人邪恶势力在人的心中，还有人的自我中心造成的问题。所以第二十七节，你将他们交在敌人手中，磨难他们，把磨难圈起来，磨难他们。四世纪是不是都这样子？当他们悖逆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给怎样外邦人？外邦人磨难他们，他们就这样哀求。所谓的哀求是什么？悔改嘛。他们才知道自己错了。错了之后，第二十七节后面就讲到说，照你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把拯救圈起来，拯救者。所以神是一位救赎人的神。好，照理讲人犯的错神可以这样放手，然后最后这样击杀你们就好，因为你们自己犯错。但是神不是这样，神是什么？拯救者。神是拯救者。好，所以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然后第二十八节又来了，当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从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历史就这样一直循环，回到神的面前安稳日子又败坏，然后 又被仇敌挟制，然后又再来一遍。所以常常就在这个当中。第二十九节，时间关系我就讲快一点。第二十九节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警戒跟归服圈起来。好，所以神救他们其实还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要怎样？要人归服在律法的里面。因为神的律法是使我们知道自己刚该行的事情。那还是一样问题，他们却行事什么？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这时候形容越来越状况越差了，如何呢？扭转肩头，硬着颈项，就是把背向上帝，了解吗？就是要扭转肩头，硬着颈项，就是还不愿意转回来，就开始这样，心越来越叛逆。但第三十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把那个多年宽容圈起来。多年宽容他们，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好，你的灵，那个灵你把它圈起来。所以圣灵仍然感动先知，怎样不断的去劝诫人。好，所以先知书后面这些先知的日子好过吗？都不好过，因为人都怎样 抵挡神的话语就杀害先知，所以先知在本族本家是不受欢迎的，耶稣也讲过这句话，所以我们要真的要反省自己的心，常常只为了自己上帝所差遣人的做传递他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就这样不容易听。从31节我们一直读到38节，我们来读。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为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的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在这许多土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后面就不再讲了，到了40纪之后他就没有讲下去了，因为你会看到的是一样的循环，人的悖逆，神的祝福，人的悖逆，很大的对比，对吧？神明明是一位良善的神，人的心却怎样，常常背叛这位上帝。来第30页，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什么？把恩典跟怜悯圈起来，上帝的属性还是什么？不改变，不改变，他是恩典怜悯的神。所以从32到33节，就是这些尼希米拉、以斯拉这些众百姓的祷告，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他们今天知道他们聚集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苦难，现在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不要以为小。不要以为小的意思是说，不要不顾念我们，不要轻看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就求你怎样继续救赎我们吧。好，当我们过去的先知在你的慈爱当中背逆你的时候，以至于我们今天遭了这个苦难，求你不要放弃我们，不要看我们为什么渺小不足道。好，所以他们仍然这样祷告，在这一切临到我们世上，你却是什么？公义所行的是诚实。好，把公义诚实和我们所做的是邪恶圈起来，公义诚实邪恶，你就看到一个对比了。神是如此的神，我们却是怎样的人？常常是什么？邪恶的人，心中邪恶。好，所以34节他们就开始讲，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因为这些贵胄在他们建城墙的时候，请问你，他们就贴神的心吗？没有。然后尼希米开始要从硬体整理完之后，开始要整理里面的软体，就是人的心的时候，人这些贵胄是不是跟那些参巴拉还有多比亚又结盟？你就发现好邪恶。所以都是因为人的心，我们的君王祭司首领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把沾大恩沾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的地上不侍奉你，把不侍奉圈起来。重点是他们得了这些祝福，他们侍奉你吗？我们的问题就是怎样不服侍神。原来我们服侍神并不是神有任何缺乏，你可以给神，可以给神什么？我们可以给神什么？神需要吃吗？神需要我们给他能力吗？神需要我们帮他传福音吗？其实上帝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他让我们参与服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像他。如果我们不服事，我们生命就不会像他。我们越服事，在征战当中，我们就越知道我们的身份是谁。你可以靠着神刚强壮胆，你是大能的勇士，你是得胜的神的百姓。 所以我们不服侍就不会进到这个里面。所以上帝要我们服侍，并不是因为上帝有缺乏，上帝没有任何缺乏，他自己做比我们做还快，但是他怎样不做让我们做，原因是我们要承受长大。但是人常常不明白上帝要做的这件事情，就以为说哎，我只是得了我要得的东西就够了。所以当他们得到土地，当他们成为君王首领的时候，当他们在这地沾神大恩的时候，就在那里纳凉，了解吗？喝下午茶为他们生命的命定，多么了解吗？多么没有意义，拿这个当作生命的意义，对吗？生命难道没有更高要追求的事情吗？有的，你要像神一样，要成为一个治理管理者，要像祭司一样，要像先知一样。好，所以基督重新为我们做的榜样就是在这里。那，对不起，神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三十六节，我们现今做了奴仆，以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上并美物之地。看了，我们在这地上就成了什么？因为他们学不会，上帝就怎样改变？因为当初神使迦南地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难道迦南人就比他们差吗？不是，是因为迦南人的恶，了解吗？迦南人行恶，以至于那地就不配赐给他们，所以赐给了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作恶的时候呢，那地配赐给以色列百姓吗？不配。所以一样，上帝的公义里一样是以色列百姓又变成了奴仆，变成什么？那地百姓起来辖制他们，那地的土产又成了什么？那些外邦人的。所以你会发现上帝是公义的神。三十七节，这许多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罪孽所派辖制，把辖制圈起来，辖制。所以如果我们行恶一样，神是公义的，辖制有领到我们，他们任意把那任意圈起来。前面是不是讲到说前面的二十四节，神把迦南地交给他们，把百姓交给他们，让他们任意带他。现在呢，神把以色列百姓交给列王，叫列王任意带以色列百姓。你会发现上帝的公义，了解吗？所以不要以为是神的百姓就自夸，要怎样在神的面前警醒，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所以当他们被任意带的时候，不仅得了他们土地，还辖制他们的身体牲畜，他们都遭了大难。所以他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读了前面以斯拉带他们读了圣经，就明白了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悔改了。第三十八节开始，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以这些百姓看了圣经之后，终于懂了，原来自己的罪，历代祖先过去所犯的问题，终于懂了。好，所以从这个时代又等了四百年，耶稣就来了。好，从这个时代开始恢复这一切之后，神又叫以色列百姓等了四百年。为什么等这四百年呢？因为他们后来是怎样过头了，变成发展出一个犹太教，又变宗教至上了。所以你知道人真的就是搞不清楚。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透过今天的经文，虽然经文很长，讲了很多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但是这历史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主啊，这历史当中所启示的就是上帝你救赎的计划。主，帮助我们的眼睛看见你怎么样救赎人，人的悖逆和你的良善。主啊，你仍然没有放弃。主啊，你是不离不弃的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仍然要在你的百姓当中要成就你的计划，就是要使人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做圣洁百姓，做圣洁子民，来显明神创造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主，你已经定了计划。主啊，若我们不肯进到这计划里面，主，我们终究会被丢弃。言若失了位，不过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主，我们要在你面前枝子若离了葡萄树，不过在外面枯干，被人丢弃焚烧了。主，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主啊，你救赎了我们。主啊，带我们进教会，你要成就的是什么呢？主啊，你要成就的是要我们在这地成为你的见证人，在这地显明神的心意。主，我们要让我们生命要进到成熟的里面。主啊，不是以我外面的工作的成就来显明我自己，乃是我以我的心灵诚实，以我的成熟生命的成熟，像耶稣的生命来向世人显明你的救恩。主，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我们要常常回到你的心意里面。主啊，得救
重生是一个开始，但是得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要在基督里面，主啊你紧啊，主啊你警戒我们，若人要跟从你，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就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虽然一宿有哭泣，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孽，看到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常常哭啊，悲哀哭泣，但是明早我们仍然要欢呼喜乐，因为耶和华你是不离弃我们的神。主，你的慈爱没有离开，主，你的救赎没有离开，主啊，你的大能没有离开，仍然要在我们身上。主啊，要显明你自己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要心存谦卑，要心存敬畏。主啊，要常常从我们的心中明白，神你是至高伟大的神，是完全良善的神，是得胜的君王。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常常思想神你的伟大，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样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把荣耀掌声归给神。